第十二集。怎么样？是不是脑海多出了很多根细丝状的尖神力？一旁的林风清很满意自己的这件玉佩吊坠，看着王熙露出的惊讶神情，他整个人好像都年轻了很多。现在你制作一张符应该足够了，不过也不能太过频繁制符。这玉佩加上蜜钻的效果，我估计只能勉强让你制作出几十张生活基础符。符篆的刻画倒是无所谓，但你制符一定要谨慎。看着整个人好像清醒过来的王熙，林风清不由地提醒道。王熙点了点头，自己可能和其他学生相比，即使佩戴了这件玉佩吊坠，精神力依然处于劣势，但是对他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有了这件物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有信心通过即将到来的制服晋级测试。不过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通过制服学徒的考核，不然他连晋级的资格都没有。王熙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眼前的林风清管事找自己来是想帮助自己拿到正式制服师的资格。原本这七年钻研符箓理论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王熙，希望下次见面你能修复好我的那张符箓。黑衣符修打了个招呼。林风清老师，我想我要告辞了。说完他把那张赤色如然的废符郑重地交到了王熙手中。此刻他眼神紧紧地盯着那符箓，眸子中露出了一抹不舍和温情。十一个伙伴用命换来的符箓，上面寄托着伙伴们的灵魂。拜托了。黑衣符修朝着王熙看了一眼，随后转身便离开了房间，极其洒脱，那一眼饱含着深意。王熙原本想将这符修复好据为己有的想法顷刻间被融化，也许这符寄托着黑衣符修的哀思。是啊，里面可是染着十一个伙伴的鲜血，对黑衣符修来说，也许这就是那些伙伴遗留下来的唯一的遗物。他以前和你一样，15岁，还是一名学生。目送黑衣符修离开后，林风清微微道，如果不是老顾提携，他不可能成为符塔培养出的唯一一位灵魂系符修。哦，原来这名神秘的符修也曾经是符塔的学生，难怪对这里的环境那么熟悉，而且这人竟然和自己有相似的经历。王熙的心头不由得升起了一丝温暖，对黑衣符修的种种做法他也有些释怀了。是不是也想像他一样强大？林风清似乎看穿了王熙的心思。在那之前，你还是先想办法通过一层层的测试吧。虽然你的知识对符塔会有很大帮助，但如果你这次失败的话，我想依照老顾这性子，是绝对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僵尸黑面可不是浪得虚名， 他可以在不违反辅导规定的情况下给予自己帮助，但如果自己不争气，测试失败，那也许会亲自把自己踢出辅导的大门。哦，对了，老顾让我喊你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说完，林风清从空间符中拿出了一袋符钱。空间符也是一种很神奇的符箓，它可以储藏很多东西，但却不占用身上的空间。这个类似于仙侠世界的储物界。王熙虽然很眼馋这东西，但知道路需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至少现在的自己匹配空间符还不够资格。这是一千符十岁经，你自己点点，老顾怕给你一符十不知道怎么兑换，所以找到我了，他知道我这边水晶多。王熙接过一大袋符钱，满眼亮晶晶的符晶把他的眼都快刺瞎了。怎么样，是不是一千枚？
嗯，我信任顾西朝管事。
王熙也没怎么清点，顾西朝这么有身份的人应该不会在这种小事上为难自己吧，丢不起那人呢。王熙做事就要把福袋放入怀中。那既然清点完了，赶紧走吧。哦，对了，把你手上我刚给你的一千碎金留下。林风清管事异常冷静地说道。
哪里？什么？
王熙以为自己听错了，刚刚到手的符经还是这老家伙亲自放到自己手上的，更是让自己清点了一遍，怎么转眼间他就又要想收回？
怎么，我说的话有那么难理解吗？把你手上的碎经留下，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你不是要去测试吗？这事可得趁早，不然耽误了一个月的晋级测试，可就不划算了。
林风清的表情始终很平静，王熙这下子终于反应过来，刚才自己根本没有听错。怎么着，这老小子逗我玩呢？他几乎跳起来用力咆哮道，
您开玩笑吧，这些钱可是我的，是我用知识赚来的。
说完紧紧抱住手中的福袋，一副你抢我钱试试看。
在福金的问题上我从不开玩笑。
林风清一脸严肃地道，
这些碎晶确实是你的，不过你得用它买那条玉佩吊坠，玉石算你免费，但你以为那两个蜜钻钻可上去不要钱啊？失败率你想过没有？客栈用的符材多贵你总该知晓吧。还有你要知道，我制作的东西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小子了，老师我还亏本了呢。
这话倒也不错，林风清制作的每一张符箓价格高不说，那都是有价无市的东西，毕竟能炼制极品战符的大炼符师在绿柳镇十分奇缺，而且符塔第一制符师的身份摆在那儿呢，东西想便宜也得问过符塔同不同意呀。王熙有点心疼自己，这玉佩吊坠他必须要用， 可这才到手的符经，尼玛，哥还没捂热呢，转眼就要易主。关键这老头子还让自己看，让自己清点一下，这不是逗人玩吗？哼，有这么做老师的吗？王熙的内心感到十分的抑郁，这老小子的恶趣味能不能更过分一点？不过心里虽这么想，王熙的嘴上却道：林风清管事，能不能？
不行，没得商量。扣掉这1000碎金，你还欠我413枚成本费。
一谈起钱，杀马特的林风清突然变成了黄世仁。
我看你穷得叮当响，一定掏不出来这么多钱。从今天起，你就不要做古籍阁杂役了，去我的制服间做个临时制服助手。好了，就这么定了。什么时候还上了欠我的符钱，我就放你走。
不管王熙是否愿意，林风清已帮他做好了决定。当然最重要的是没有工钱。看王熙一脸的不情愿，林风清管事又抛出了一个重磅威胁。
如果没有我的话，巨墨那张废符你根本拿不到。我要是将你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巨墨的话，不知道他会怎么杀了你。
林风清眯着的双眼中闪过一道微光，他口中的巨墨就是那个黑衣符修。王熙抿了抿嘴，却没再说话，内心有些吃瘪。这个老家伙果然看穿了我的心思，只是他当时为什么帮我而不点穿呢？
因为我修复不了，所以如果你能修复，那就再好不过。毕竟这张符如果修复好了，将是一个很强的战力，不管对于你还是对于他来说。
林风清脸上闪过一丝睿智，显然看穿了王熙此刻内心的想法。
交给你小子保管几天也好。
说完，林风清就走出了顾西朝的房间。从始至终，他都把王熙吃得透透的。
我去年买了个表，超耐磨。
等林风清走后，王熙内心酝酿了好久的话不由脱口而出。这种整天躲在制服间钻研的老不休，果然都是充满着无尽的恶趣味和阴谋论。不过这也太扯了，和僵尸黑面比起来，这老小子更坏。什么福塔第一大炼符师，我看简直就是福塔第一大抠门，第一大腹黑，杀马特腹黑抠门表。王熙内心顿时给他起了个绰号，然后在嘴里念叨了一遍，不由得笑了，抑郁的心情也随之一扫而空。
就叫这老家伙抠门表了，抠逼这名号未免太俗。
王熙嘿嘿一笑，便朝着自己的住所走去。抠门表这老家伙有些话说的还是不错的，自己现在要争分夺秒的去福堂把这制服学徒的考核给先通过了，这样才能参加一个月后的晋级测试。不过王熙一直是个活得相当谨慎之人， 在去考核制服学徒之前，先得回自己的住所，准备试着先制作一张符箓再说。不然到了服堂，制服出了点什么突发状况，那也太丢人了。先是去了二楼尹微然的制服间，借了一套制服工具。尹小牛听说王熙能够制服后，那股高兴劲儿比他昨晚炼制出一张战服还要兴奋。在少女的心中，王熙的进步才是他内心最期待的，毕竟他心中可一直带着愧疚。王熙满脑子想着制服，根本没有察觉出少女的心事。他想当然地认为是尹微澜今天上午刚刚通过练服试晋级而导致的异常兴奋，浑然不觉得少女的开心是因为自己，所以他拿出一套制服工具就赶忙跑回古籍阁旁的小屋。里面有些工具，比如符笔、符砚等等，已经是尹微澜很久之前的淘汰品。王熙当然毫不客气地把他据为己有。拿王熙的话来说，这东西在尹微澜制服间吃灰，还不如放在自己的手中，说不定能大放光彩呢。尹微澜可没有王熙那么多歪歪绕绕的想法，他是极其纯粹的想要把这些东西送人。深呼出一口气，将桌上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借着照明符的光亮，王熙要尝试制作一张生火符。这生火符是一张最基础的生火辅助符，制作相对其他符来说简单很多，这也是学生最先学会的入门符箓。王熙先是用符笔在试符纸上写了一个火字小篆，感受着一点一滴涌起的火热感，他内心才充分相信自己真的能够制服了，所以他没有刻画第二遍，脑海的丝状精神力可是奢侈品，用一分就少一分，自己还得撑到一个月后的制服师晋级测试。拿出尹微澜的那套制服工具，一一将之摆在桌上。王熙随手还拿了一些制服材料，火尖石、符水等等，掺水、碎晶、研墨，王熙一步步有条不紊地准备着。一个时辰左右，制服前期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妥当。看着赤色的符墨，王熙拿出了白符，用符刻吸了点符墨，就开始在白符上篆刻起了火字符篆。火热的感觉加上略显紧张的心态，他额头的汗顿时渗了出来。不过他可不敢用手擦拭脸上的汗，毕竟手中的符必须一气呵成地完成。刻好了简单的一个火字符篆，王熙换上符笔开始描绘纹路。这基础的生火符纹路十分简单，就像前世最简单的电路图，只要把符心和符篆连接起来，这符文就算描绘完成了。符篆、符文一一完成，接下来就是制符最后的关键镶嵌。镶嵌是将符石碎晶镶嵌在符心之中，符石碎晶中蕴含着天地元气，既可以当货币，也可以给一张符箓提供能量。不过一颗碎晶有细沙子大小，也不能直接镶嵌在符心之中，这之前还必须将其碾碎，然后将碾碎后肉眼难辨大小的细晶均匀地撒在符心。符心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吸力， 能吸住这些细小的青石。做完这一切，一张符箓就基本算大功告成。最后一步就是试符。一张符成功与否，最后一步试符是关键。因为任何一个制符师都不能保证每一次制符的成功率。